是皮肉炸裂的身影，他狼狈的抬头，吃力的动作带动全身的伤口，由内至外的疼痛仿佛下一秒就置他于死地。可是他依旧用长剑强撑着身体，不让自己倒下，胸口的银剑染上了鲜红。他抬手抚上剑身，没有用力，便让锋利的剑给划破了本就狼藉的手。血一滴一滴打在地上，融入周围遍地尸体中。疼吗？他这样问自己，应当是疼的。可是他不可思议地看向执剑的人，那人白衣白发，神色冷淡地和他对视着。即使经历了一场厮杀，那人依旧一尘不染，像坠入人间的白月光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熟悉的冷漠在此刻会变得如此的刺眼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前脚才和自己有所保证的人，下一秒就和他兵刃相向。意识越来越模糊，这是死神对他的馈赠。好在在他即将倒下陷入那毫无声息的尸地中时，那人声如疾风般地接住了他再也撑不住的身体。
后悔吗？
耳边是那人依旧没什么感情的声音。是了，他一直都是这样，不是吗？只是自己太过天真，真的就以为他们的关系可以好到将自己的全部托付给这个人。他开口，却猛地呛出一口血，周围血腥味更浓了，他却笑了，因为那人白净的衣裳上沾上了一抹鲜艳的红。
不悔，
不悔所做的一切，不悔曾经信过的他，也不悔现在的结局。如果早就知道这样的结局，或许他还会早一步让这天到来。毕竟他活着的这些年，每一天都如履薄冰。他的眼睛模糊了，看不清那人如今的神色，想来应该是不悦的，那人最讨厌血的味道。感觉到一股清流进入身体，接着是翻江倒海的疼，那疼痛犹如将灵魂强行从体内抽出。他忍不住哆嗦起来，嘴角却依旧挂着笑容。终究还是自己错信了。一场噩梦结束，玉清猛地从梦中抽身，大脑还在迷糊中，梦中的内容早已烟消云散，但那疼痛仿佛隔着梦境直接传到他的身上，让他喘不过气。他盯着眼前漆黑的一片，脑海中不断搜索，终于找回了思路。如果没记错，他现在躺在一口棺材里，所处之地是一个棺材铺。玉清推开棺材板，坐起身来，周围宁静的环境安抚着他颤抖的心。半晌，在那股疼痛从体内抽离后，他终于回归现实。看着周围大大小小不一的棺材，玉清终于想起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醒来了。大概是在一个月前，他让贺晨给自己找个安静点的地，结果内斯好像是报复他似的，找了个位于中玄京灵州中心的棺材铺子。即使在灵州的中心，这个地方也是格外的安静。毕竟是棺材铺子，怎么也不可能热闹得起来，倒也有利于他养伤。伤是怎么来的，玉清没有一点印象了，只知道自己这身子是动不动就这疼那疼的，也没想到进这棺材里来养伤，一待就一个月。这一个多月发生了些什么，他是不感兴趣的，毕竟连以前发生过什么事，玉清都不记得了。也就没时间来管现在的事，只不过脑子里一片空白的，让他有些惋惜。
唉，最近这脑子真是愈发的不灵光了。
玉清暗自发了会儿牢骚， 想来在这棺材铺子里躺了些许日子，也该出去走走了。说走就走，玉清随手带起之前在一个小摊上偷来的半截鬼面面具戴在脸上，大小合适，果然只有自己戴着最合适。这样想着，他以一个跃身翻出了棺材铺子的高墙。墙内冷暖不知，墙外热闹非凡。临周的夜无疑是热闹的，小贩的叫卖声，人来人往的嬉笑声，万家灯火在此刻通明，明明晃晃地洒在行人的身上，繁华似锦，喧嚣至极。毕竟是在棺材里躺了几天的人，玉清再次见到眼前的景色，还是会有些许感慨。灵州不愧是中玄经最富有的地方。不过这些也都是玉清才知道的，谁让他脑子里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记忆嘞。零星的一点儿也就知道三玄，三玄其为神居住的上玄经，人居住的中玄经，以及鬼居住的下玄经，而他现在正走在中玄经最繁华的地方。一个卖首饰的小贩眼看这边走来一个一袭玄衣气质不凡的男子，便开始了自己的叫卖。
哎，这位公子，您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，哎，瞧一瞧看一看呢，都是好货，错过这次可就没下次了。哎，
若不是他眼神像长在玉清身上似的，玉清都不知道这声公子唤的是自己。像是觉得新奇般，玉清当真就朝那小贩那里走去。这一看，那台子上摆放的皆是些女子用的簪花，听着小贩在他耳边不停地推销，玉清实在搞不明白，这东西怎么看也不是他带的好吧。不过想是这样想，过场还是有的。他象征性地拿起一只雕刻着红梅的发簪，正准备开口，就闻到一股奇异的味道。这味道穿过茫茫人海，愈发浓烈。而那小贩却依旧毫无感觉地向他推销着自己的产品。玉清皱眉，纤长的手指抚摸了一下手中的发簪，随即就放下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小贩看不到的地方贴了一张符，也没等小贩说完话就离开了。看来这灵州也不太平。虽然说脑子不太好使，但他依稀记得这周围好像是有一间茶馆的。消息嘛，在茶馆里最是容易得到。这样想着，他避开人群，准备凭借自己不可靠的记忆去寻找。玉清想也没想地流入人群，可还没等他好好思索一番，便被一人硬生生撞得停下了脚步。不等他先开口，那人倒是诚实地抢先了他一步。
公子，没事吧？
自然是没事的，要是被人撞一下就出事，那玉清可能也活不到今天了。看着眼前这个一袭绣着腾云野鹤蓝白相交，又以金链缠发的清秀男子，玉清是着实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要是在平日里，他定然是要让这人吃些苦头的。
若有事，你又当如何？
那人淡青色的眸子闪过一抹诧异，转瞬即逝，却扬起了近似明媚的笑容，在人潮拥挤中道：
那我便帮公子一个忙。
说着，那人竟是伸手探向玉清脑后，而玉清也一点没动地看着他的动作。只一会儿，那手伸回，带起一阵微风，吹乱了玉清的发丝，也吹走了那只只有两人才看见的黑烟。这当真是帮了个忙了。几乎是对视了一眼，两人不约而同地并排开始走起来。逆着人群，耳畔是呼啸而过的风声和人群嘈杂的身影。
说吧，有什么事？
玉清的身影几乎淹没在人群中，但他相信这个人可以听到。
你真聪明。我叫江玄，只是想提醒你，周围有不少人在盯着你，
说着他还体贴地引着玉清避开人群。被人盯着，玉清自然是知道的，就这个江玄他都不可能相信他有多么好心。
所以说你们午门的人都这么闲的吗？
人流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也许是自己出来的晚了些，这才没多久就已经少了许多人。身份被拆穿，江玄也不见懊恼，倒是笑了起来。
你还真是谨慎。
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，